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方念轩。你周围是不是有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台湾女性呢？提到她们，你有什么印象？想到她们，你想到什么样的女性气质呢？你知道大众的这种印象、想象会如何影响、限制了女性音乐家们的职涯发展，甚至间接的影响台湾古典音乐产业的样貌吗？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组的潘立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他的观察与分析。立明老师的学术专长是女性主义音乐学、西方音乐在台湾，他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音乐史，探讨音乐领域中的性别问题。欢迎立明老师。
嗨，谢谢念轩，非常兴奋也非常荣幸来跟大家聊一聊。
欢迎。一开始我想请问一下哦，立明为什么会开始关注音乐学科中的性别议题？这跟你个人的生命经历有没有什么关联？或者是不是有任何的事件让你起心动念开始想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首先，其实作为父权社会中生活的一名女性，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呢，就会引发思考。但是在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课程呢，还没有女性主义音乐学相关的学科，所以在我偶然间读到第一篇女性主义音乐学的文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竟然有人和我想的一样，这个人呢，甚至可能是西方人，或者是几十年前的人。
这个是在硕士班还是？
对，硕士班的时候。
哦、是是。
嗯，所以我遇到的这些困难，原来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吗？或者是我身边看到的一些女性所碰到的困境，这也不是他们个人的因素造成的吗？否则为何会如此雷同？所以就发现原来这些都是父权结构的关系。至于我开始做的第一个研究呢，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气质形象，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大家讲到学古典音乐的女性啊，都会觉得说哇好有气质哦。这个气质呢，通常就是指长发啊、长裙啊。在读书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同学啊、学姐学妹，他们也说去音乐教室工作的时候，那老板也会说你来上课的时候要让家长看到啊，你是一个很女性音乐家的样子，就是你要穿长裙啊，不要每次来上课都穿个短裤啊。那果然呢，改变造型之后，家长来一看啊，这么有气质的样子，长发长裙，就安心的想说啊，这个音乐老师啊，很像我们台湾人心中所想的音乐老师的样子。可是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像我们大部分的专业啊，都还是进入大学以后才会开始接触的，可是古典音乐的学习不是如此，这门专业绝大多数都是要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而且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是整个家庭都要一起付出下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相当高门槛的专业。那一个这么高门槛的专业，为什么会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外形就去判定你符不符合你这个所属的这个专业？我就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就去搜集了非常多的文献，就是第一手的资料，像是北中南音乐系还有音乐厅的一些音乐家的海报，还有大学音乐系里面的海报，还有媒体上面不管是报纸或者杂志上面怎么去报道女性音乐家的。那最后呢，直接去访谈将近二十位的女性音乐家，他们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气质的刻板印象，这个气质形象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还有职涯中又如何去跟这个气质的刻板印象去做抵抗或是妥协或是折冲。那 近两三年呢，我的研究是整个大转向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就是历史学。这都是因为偶然间我接触到一位台湾很早期的女性作曲家，她叫做赖孙德芳，赖世冠夫姓，因为我尊重家属希望他们的母亲怎么被称呼。那所以我的研究现在就整个转向历史学，我希望可以挖掘台湾音乐史上面的女性音乐家，把他们重新放回音乐史上，然后让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事迹可以被更多人听见。
是在我们进入女性音乐史的讨论之前，我很好奇，我想请问，所以不管是音乐教室的老板或者是整个社会大众，对于学音乐的女性都有一个想象，那学音乐的男性呢，他们对他有没有一个什么外貌的一个设定，用从他的穿着打扮发型样式来推断他是不是够专业？
就我所听到的是没有，没有觉得说哦你是学音乐的男性啊，哦很像很有气质哦，或是说哦很怎么样哦让他们去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哦你一定发型要怎么样，或是你一定要穿怎么样子的服饰才会像一个音乐系的人。
是我们如果从学音乐的人口来看，女性学音乐的比例似乎就比较高，但是从整个音乐史来看，不论是台湾音乐史还是世界音乐史的写作，却还是以男性为主。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你的观察又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音乐史，几乎所有学门的历史都是以男性的故事为论述主轴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举一个例子，像音乐史上面其实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是女性完成的，像我们可以说克拉拉舒曼，我们现在的音乐史课本里面都会提到第一个做钢琴独奏会的是李斯特。钢琴独奏会在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音乐会的形式，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人所熟悉的音乐会形式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乐器然后就一整场，他们习惯的是综合性的，譬如说这一首你是钢琴独奏，下一首呢可能是来个钢琴三重奏，或再下一首可能是弦乐四重奏，然后再下一首本来钢琴独奏的这个人呢他是弹伴奏，他在演出的是加进声乐，是艺术歌曲的演出。
是
那克拉拉舒曼以他当时在全欧洲是最出名的钢琴家，然后所有他的音乐会票房都是满座的情况下呢，他也开始做这个钢琴独奏会。李斯特他虽然是第一个开始做这个钢琴独奏会的，可是我们知道在漫长的音乐史上面一定有非常多的第一个做什么什么事的人，但是那一件事如果没有后续的进行的话，其实他在音乐史上不会被记录下来，他就是消失了。那这件事情不但是在那个时期存活下来了，他存活到了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大众非常常见到的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其实是因为克拉拉舒曼的关系，他以他几十年的这种权威的钢琴演奏家的生涯持续的举行钢琴独奏会。那因为他这么有名，票房又这么好，所以引起许多其他人呢也群起效尤，所以钢琴独奏会就渐渐成为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然后其他人也会举行的形式了。
是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在音乐史的课本上是读不到的，
没看过。
对，那我们的学生是在哪里读到的呢？是在专门讨论克拉拉舒曼的文献上才会提到这件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钢琴独奏会举行的模式，譬如说我们通常会一开始第一首来一个巴哈巴洛克时期的，然后也会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奏鸣曲，譬如说贝多芬奏鸣曲，再加上两个小品。其实这样子的模式呢也是克拉拉舒曼他所开始并且奠定的，因为他大量的举行钢琴独奏会都是用这样子的模式，而这样子的模式并没有因为他的过世就消失，延续到了我们现在。所以他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全球的音乐会形式是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当学生读到这个文献的时候，还有这些资料，然后也看到史料，就是当初他举行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面有列出这些曲目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惊讶也很震撼。
所以像这样子连曲目的安排等于是他奠下基础，
对对，
但是也都没有
在音乐史课本上完全没有。
哇，
所以学生觉得说哇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么大，那所以我就跟学生说，如果决定哪一些历史事件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是影响现在的人。
对，
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被记录下去？那我们可以反推回来思考，如果这些事是男性音乐家做的，他会被略掉吗？其实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不会的。那所以如果在音乐史的书写上面从一开始就排除女性的话，是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会无法得知的，那更不要提有好多美好的曲子也不会被大家所认识。
对呀、那当我们说音乐史的写作都是以男性为主，但是好像也是强调男性作曲家，是吗？就是立明你怎么看男性从事不同在音乐创作音乐史当中不同角色，也是只强调男性作曲家吗？
对，现在音乐史的写作呢，这个论述不只是强调男性而已，而且是只有男性作曲家。那男性演奏家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在以前呢还没有录音技术发明的时候，一个音乐家他有很多元的身份，但是只有他作曲家的这个身份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有乐谱。举例来说，像以前巴哈其实他也不是只是作曲家，他有非常多的演奏，他也是很厉害的管风琴家。那像维瓦蒂的话，他也不是只有作曲，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很多弦乐的协奏曲的曲目，也是因为他担任一个教养院的音乐教师，他要写大量的曲子让那边的学生演出，他还要教他们拉琴，所以他也是音乐教师，而且他还要管理这些琴，所以他也是乐器的管理者，
多重的能力。
对，多不同的音乐家身份。可是当然这些音乐身份呢不会被留下来，尤其是他们是很厉害的演奏家，但是在以前没有录音技术的时候，这个身份呢也会随着没有东西留下来就消失了。但是其实现在录音技术的诞生已经超过百年，好的录音技术呢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所以音乐史的写作其实可以拓宽了，不用只照着以前就是只做作曲家。所以我接下来想做的是，不只是做台湾音乐史上面挖掘出女性作曲家，我还希望可以做男性演奏家，甚至我还希望可以用乐器来看某一段的台湾史。
这个也让我想进一步问哦，它可以开展出更缤纷多彩的各种角色跟位置。那立明老师认为音乐家还是需要区分性别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位是男性音乐家，或者不提性别就是男性音乐家、那还要特别强调这位是女性音乐家这样。如果还是要区分性别，可不可以谈一谈原因是什么？
理想状态的话当然是不要分性别，而且不只是音乐家不要分性别，我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独立的人来被尊重，他来发展他的专业职涯，那音乐就是他的专业这样。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我认不认为的空间，因为是这个世界已经把音乐家分性别了。举例来说，2017年的时候非常知名的指挥家杨颂思，他也有数度来过台湾，他在2017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 Women conductors are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我对女性指挥家是不感兴趣的。当然他后来被抨击之后，他有出来解释，他说啊，因为我是不习惯在舞台上看到有女性指挥家，因为在我整个的培养跟专业的过程中呢很少看到女性指挥家。可是其实他身为一个这么知名的指挥家，讲这样子的话会让还在这条路上奋斗的女性指挥更加的艰难。
当然，
所以呢我们现在特意的去提说音乐史上的女性音乐家，是因为他们受忽视，所以要特意的去做出努力来让他们被看见。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是可以不要分性别，可是因为在这个已经被分好性别，而且因为性别而有着不同的发展和待遇的情况里面，我们不能顺其自然，必须要去做一些努力才能够改善现况。举例来说，听众可能也都很熟悉的女性指挥家 Marin Aesop， 近年呢台湾有上映她的纪录片，中文翻译是叫做首席女指挥。 Aesop 她是第一位在 Prom 指挥 Last Night of Prom 的女性，这个 Prom 是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季，每年夏天的时候会在伦敦的 Royal Albert Hall 举行。那 Last Night Prom 呢是非常有指标性的，是整个 Prom 音乐季的最后一夜，也会演出很多英国代表性的乐曲。那他是2013和2023都担任这 一碗的指挥。那鉴于音乐圈呢给女指挥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所以在纪录片里面有拍到说他特意创立了只给女性指挥的训练课程，然后他自己实际担任指导，而且去媒合许多的机会和工作。而因为这样子特意开放给女性的机会还有培养，最后这些女性真的高比例的拿到了乐团的正式的全职的指挥职位。
就是因为刻意不去看，所以提高能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当务之急重要的事。那丽敏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你研究的女性主义音乐学是怎么开始的，有着什么样的过程，它又面临了哪一些难题？
第一位把女性主义带到音乐学领域来的是 Susan McClary， 她在1991年出版了 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 这本书，台湾也有中译本叫做音性终止。那我在英国的老师 Paula Higgins 说，他是世界上第一批听到 Susan McClary 发表这个研究的人，在场都是一些音乐系的教授，他说大家非常的震惊，觉得哦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女性主义怎么会跟音乐分析音乐研究放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呢？这个就是开始。当然到了现在这门学科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发展，那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说它是创新，它是第一个这样子做的人，那所以也成为经典。那比较可惜的是呢，就我所知，因为在台湾女性主义音乐学还不是很普遍，相关的中文文献也还不是很多，所以就造成了两个现象，就是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女性主义音乐学这门学科很有问题，那他拿出的就是这本书，他觉得说啊，你看这个里面呢都是这么表面这么直接的就把一些理论跟音乐分析连接上去，所以女性主义音乐学这门学科真是不应该存在啊，这门研究是很差劲的。
所谓表面直接指的是什么？
他会直接拿理论然后音乐分析就直接把他们勾连在一起，就说哦，这边的音乐怎么样子的走向就是因为怎么样子的性别理论。
是嗯，
再来的话呢，有的人呢把它放在课堂上面讨论，是因为认为它是经典就去学习它，直接去看哦，女性主义音乐学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因此这样子做了许多的错误的学习还有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目前发展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对女性主义音乐学有兴趣的人是有的，但是就是看书学原用它的方法，但是可能其实并不一定得到正解，所以缺乏这样一个针对这个音乐学互相交流的环境跟场域哦。那丽敏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扩清一下，就是说女性主义音乐学究竟是什么，它的一个范畴或者怎么定义它？
可以说是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介入原本就已经有的音乐研究，或者是新的一些领域，譬如说去挖掘出音乐史上面的女性音乐家。这个就不只是女性作曲家了，
对，
因为在以前女性她要能够在那样子的音乐生活中做出比较多的事情呢，她不一定是在作曲方面，她可能是在演奏，就像我们讲的克拉拉舒曼。再来还有就是女性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女性的音乐生活，譬如说女性指挥家她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也有研究她去统计 PROM 就是英国逍遥音乐季，近几十年来呢女性指挥的人数还有演出女性作曲家作品的次数，从里面去发现女性现在从事音乐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是跟问题意识有关，因为你有女性主义启发的一个问题意识，你会看到人，看到作品，看到女性音乐从业者她的日常挑战跟相关统计数字。
对，那共通的国际上面的难题有哪些呢？因为两年前我有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一个许多女性主义音乐学者的工作坊，然后大家会一起来讨论自己目前进行的研究以及遇到什么困难。那一次真的令我印象深刻，那次有非常多英国大学里面的甚至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还有系主任跟教授，那他们做女性主义音乐学的都有搜集资料困难的问题。譬如说里面有一个教授他就说到， 他要做一个法国的女性作曲家的研究，他去巴黎住了三个月，钱都花完了，资料还没有收集够可以写成一篇论文，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啊，最后的方法就是，因为做女性音乐家的研究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呢能够收集到什么呢就做什么。那都做不到的时候呢，他就把同一个时期三位法国女性作曲家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就是三位都收集到了一些，然后找出一些这三位的共通性当做一个论文题目。所以我觉得现在进行女性主义音乐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研究这些女性作曲家的时候，资料取得极为困难，所以在现在的高教环境，就是能够做研究的时间已经这么少的情况下，你还愿意去投入一个研究，是你不知道它最后会不会成为一个研究，你搜集到的资料它可以有成为一个研究或是成为一个论文一个产出的可能性吗？如果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要花长时间的辛苦努力，而且是比一般的音乐研究可能要更多倍的辛苦来投入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热忱跟使命感。因为你想要这样子做，你可能知道做下去对自己是很不利的，或者是没有结果的，或者是可能中途必须放弃的，但是你还是想这样子做。
所以听起来是全球从事女性主义音乐研究已经有这样的社群跟团体，但是研究经费的不足以及研究之后发表场域的存在，这两个还是问题，是吗？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研究资料的搜集。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丽敏已经从事台湾女性音乐家的研究已经走在路上，已经有很丰硕的成果。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的就是，丽敏研究台湾女性音乐家，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例子，为我们听众简单说明她的故事还有重要性。
不过可以提一下，其实我也是非常的辛苦，
当然当然，
就是还没有很丰硕成果，而且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搜集资料困难。而且在以前的父权结构中，女性音乐家她要存活下来从事这门专业是要面临很多困境，而且每一个个体都会面临不同的生命困境的。所以要挖掘出这些女性音乐家，变成是你搜集到什么资料，你可以取得什么资料，你就要再去学我要有什么样子的研究方法去诠释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不会是照你预期中出现的，就是我想找什么然后我就可以找到什么，可能是我想找什么我认为研究可以怎么做但是都找不到，所以研究方向也是随时在改。那这两三年的话呢，我的研究中心是放在台湾早期的作曲家赖孙德芳，他呢真的是非常特别，其实许多台湾人都听过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先生是以前的参谋总长赖明汤的关系，所以他有做非常多的进行曲，像蓝天进行曲啊，海上进行曲。而且这些进行曲呢，他创作年代是1969-1970初期，但是到了现在还非常的受欢迎，军中都仍然在唱。海上进行曲在2023年的时候甚至还是军方的年度歌曲。年度歌曲就是每一个军人都要唱，还要各级的逐级检阅的。而且在被选为年度歌曲前，军中就自发性的流传二声部的版本了，可见大家觉得有多好听。我会非常的想要做他的研究，就是因为每接触到一点点就发现哇，真的是一个太棒的女性了。即使是研究过程再艰难，我实在没办法放下她。
我可以打断请教一个问题吗？就像这样大型的进行曲作品的产生，在台湾本来数量就多吗？因为这是一位女性从事的创作，那男性从事这样创作的比例高吗？
很高，
这个背景，
而且反而是女性去做军方的进行曲，这个是非常少的。她会去做像刚刚说的，是因为她的先生从事高阶军职的关系，所以她做了许多的进行曲。可是在搜集到她的资料之后，我发现原来台湾人大家所熟悉的这些进行曲之外，他还做了各式各样的曲种，而且曲目量非常的大，但是很多都没有被大家所听到，那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些曲子了。 现在我和学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把这些已经沉寂了半世纪以上的音乐重新让它复活。那些乐谱我们甚至是用手稿来演出的。那演出之后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震撼，就是像有作曲的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一个作曲家通常他的曲子你可以归纳出一个风格，可是赖森德芳为什么他每一首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哇，
而且好听，非常好听，但是当然也很困难，因为他的曲子里面融入了非常多传统乐器的一些语汇，所以为了要研究他，我不但学了一年半的中国音乐史，还上了大量的琵琶课、古筝课，然后我也开始上教堂了解基督教，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他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圣歌，他也有做许多的管风琴曲，他是台湾第一批做管风琴曲的作曲家，而且是早期里面唯一大量持续做管风琴曲的作曲家，这也是因为他是虔诚信徒的缘故。而且其实啊，他不但是写作管风琴曲而已，我们现在国家音乐厅里面的管风琴
是
本来的设计里面是没有管风琴的，是因为他的坚持用了很多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到管风琴对音乐厅的重要，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不认为管风琴有什么重要的，
就是现在我们去国家音乐厅
看到的那个
正前方
的
那个大型的
对，如果没有赖孙德芳的坚持，我们现在的国家音乐厅里是没有管风琴的，
是，
所以就又回推回来，像刚刚克拉拉舒曼的情况，如果这些事情是一位男性做的，我们现在在读台湾音乐史的时候会不提到吗？其实是会提到的，何况台湾音乐史这门学科现在是正在塑形的一个新兴学科，所以其实在台湾音乐史上呢，有做过事情啊，或是做过一些曲目的作曲家都被大家充分的研究，可是如果在习惯上一开始就排除女性的话，那这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通通变成无名氏了。
嗯，
那除了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台湾女性音乐家是你想跟听众分享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所称的这个台湾第一位女性指挥家郭美珍、
啊、
她是1940到2013年的指挥家，在1967年的时候她得到指挥大赛的第一名，指挥大赛的评审伯恩斯坦立刻就把她签下作为她的助理指挥，那个时候是纽约爱乐，那她也是第一位指挥雪梨交响乐团的女性，也是第一位指挥日本读卖交响乐团的女性，这是非常辉煌的一些成果。
我相信很多听众这时候一定很惊讶，同时也会想，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啊，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她的生卒年，其实并不是是离我们很远以前的人，可是已经这么快就被遗忘了。在我把它放进台湾音乐史的课堂的时候，现在的大学生们都跟我说，哈，老师，竟然台湾有人当过伯恩斯坦还有纽约爱乐的助理指挥，那为什么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呢？我还搜集到了他的一张黑胶唱片，是他当时带着中华民国仿菲律宾儿童交响乐团去演出的时候所灌录下来的。那里面的那些小朋友们呢，现在也都成为很知名的音乐家，像苏显达、苏振图、胡乃元、林昭亮这些。这个黑胶唱片呢，我也请很厉害的录音师把它复原之后呢，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并且分享给这些台湾音乐史上的人物，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当初在乐团里面演出的小朋友们，那他们也都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在台湾音乐史的课堂上，我会很希望所有学生们的一些反馈以及我搜集到的史料都可以跟当事人分享，或者是如果当事人不在，就是他们的家属作为一个两边的桥梁。
对啊，提起郭美珍，像我这一辈，我1964出生，从小到成长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形容他的暴君风格。我想这个大概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女性音乐家恒常会有一种应该是温和细致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似乎他能够强调的就是他的风格，乃至于影射他的个性跟气质，这个就变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是当时的很多报道，我去看这些史料都形容她为女暴君，
是啊，
然后也有 强调一些他强势的风格，跟乐团的团员之间就产生一些相处上面的问题。那我想要再补充一点，我除了找到他在台湾唯一一张正式灌录的黑胶唱片之外，我还找到了他在台湾1979年到1983年这四年在台湾全职工作期间的私人助理。那阿姨也非常愿意跟我分享他和郭美珍的相处，因为我们知道郭美珍后期会离开台湾，是因为在台湾跟团员相处有些问题，然后跟他的赞助者也产生了一些官司。那时候报纸都，我看到史料都非常多的报道，都说啊，他个性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女暴君这些。那阿姨跟我分享了一个小册子，是在出了这些事情之后，郭美珍她自己印制的，然后上面都是郭美珍所写的话。里面有一句我看了很有感触，郭美珍就写说，我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可是他们会这样伤害我，一定是我先伤害到他们了。他也很深刻的在反省自己，所以在读到这些女性音乐家他们的人生故事，还有去演出他们的作品的时候，真的都是满满的感动，而且研究的过程，我觉得跟我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的对话。
是，真的是一条极度艰难的旅程，即使像他已经有这么高的成就，
是，
但是还是一样，走一条非常非常艰辛的路。这也是一个我会非常期待看到你后续研究，能够重新去认识我们历史当中重要的台湾女性音乐家的这个部分。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丽敏，以女性视角书写的台湾音乐史，什么是丽敏最惊讶的发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和学生一起工作的惊讶发现，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赖孙德芳，在演出他的这些我搜集到的乐谱啊，还有手稿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这曲子实在是太好听了。有许多学生，尤其是女性的学生跟我说，他们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很大的力量。他看到一个女性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再加上他说，老师，我从小读音乐班，我弹过这么多曲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演奏女性的作品。
哇，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哦，想要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可是当做了这件事之后又有不同的想法，有很多的不甘心跟心疼，觉得在他持续创作的那些年里，他可能也知道这些曲子不一定有很大的机会会被许多人听见，可是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用心的创作，然后去锱铢必较那每一个音该怎么写作，然后有那么大量各式的曲种，所以大家会更愿意投入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也是非常的惊讶，而且不只是他的音乐让我这么的敬佩，还有其他相关的史料，譬如说我原本不了解基督教，但是因为我搜集到了一本全部都已经页面发黄的《荒漠甘泉》，是他生前读的那一本，上面密密麻麻有他的笔记，有他的画线，然后有他截取圣经的一些片段写在旁边相关的部分，我全部都去阅读，因为他有写很多的圣歌，所以我想了解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根本不只是在做研究，我是在隔着时空向一位很伟大的女性学习。我觉得我们心灵相通，还有他写下的许多的随笔日记，这些东西都带给我许多的启发，甚至像是我的人生导师一样教导我很多事情。所以即使这条研究的路再困难呢，就更没有办法放下。
是，所以丽敏，你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多半是私人收藏，而并不是他过去这么多的作品已经有发表的平台、我们现在说平台，但过去可能是
出版社
或者是以音乐的形式，都不是发表的形式，而是一个被收藏起来然后你能够得到。
是，
哇，
所以他许多的曲集最后面写的，他还写出版者，就是写赖孙德芳。
哇，所以一个产量丰富非常重要的台湾女性音乐家，却不得为当时的人识人，或者是后人闻问，这真的会是需要 女性主义音乐史的一个研究角度，让它重新面对大家。
是，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还有你的研究。最后我想请问立明，做这个题目，立明你自己是不是有特别想要对话的对象，或者说引导我们听众去多思考去省思的事情呢？
首先呢，对于一般大众来讲啊，省思的事情是我们看到这些台湾音乐史上面的女性音乐家，他们在面临困境的态度。就算他可能知道我这些曲子不一定会被很普遍的演出，可是我仍然这么努力的写，我抱着希望有一天他会被大家认识，并且被大家所喜爱。这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我希望在课堂上跟学生们分享的时候，还有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呢，会看到这些就是人怎么去面对困境的这个态度。当他们去敬佩，去认知到这些女性的贡献和毅力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历史是跟现在对话嘛，以古观今，那人们对于他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女性，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更会用一种公平的态度以及欣赏成全的态度来看待呢？再来的话，就是台湾音乐史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学科，它不是一个真空的学科。其实为什么在每一个时期它会有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音乐语汇，其实都是跟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台湾音乐史的话，会更了解当时候的台湾社会，我们可以读出更多的讯息。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学其实比较偏重视觉的史料，像是照片啊、档案啊，那如果今天音乐在这个听觉上的，我们音乐作品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史料来看的话，我相信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更完整面向的台湾史还有女性史。
非常非常谢谢立明，今天这一集有你的分享，让我们去了解，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女性几乎完全隐形的音乐的历史，还有音乐的相关的产业。谢谢你。
谢谢。
跟教授聊性别，
今天的听众问题有一个关于性工作者或性相关产业的看法，以及前一阵子 Lisa 去跳脱衣舞的看法。听众这么问，我一方面看到有人认为这是性解放、职业自由，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会强化对于女性的剥削，以及助长跟她相伴的黑色产业，也可能让女性更容易被推入需要出卖自己的身体的处境，希望能有正反论述比对。立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的想法会是什么？
我想回应一下关于这个性工作还有性相关产业的问题。我们可能首先需要讨论，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需要女性用她的天生具有的这个身体，她生理本能所赋予的这个资本来赚取生活所需。因为我们从很多调查访谈啊，都知道其实性产业是对相关的从业人员的身心都有很大的伤害，那更不要提性产业里面的许多从业人员有一些都不是自愿的。性产业的存在是造成国际上面大量的人口贩卖、人口绑架和走私的主因之一。其次的话，我觉得在讨论说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女性工作自主权啊，或者是啊剥削女性身体啊的这个二择一的问题的时候呢，容易把这个问题变成是女性的问题。因为好像是选择权在女性，所以这是个女性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可以讨论这样子的讨论，目前几乎只存在于女性的讨论中。那我们比较少见到说男性去讨论说要不要从事性产业，或是性相关的这个资本的展示是不是他的一个工作权的选项。所以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父权结构的显示。
谢谢立明。我自己看这个问题，我会想到这一阵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有一个团体是有两位在酒店从业的女性，她们成立的叫做酒与妹啊的日常这样一个团体。我看到她们说的一句话很有感受，她说你说的下海与上岸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愿喜欢这份工作的人安全顺利，愿不得已所选的人能安稳离开。就是对我来讲，我看这个问题是，的确很多人在强调这是一个职业自由，但是进入每一个职业专业，这个团体所说的这两句话，愿喜欢这个工作的人安全顺利，不得已所选的人能安稳离开，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是会呼应每个劳动者的心声。所以我觉得除了用二元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之外，很重要的是看到从业者他们的行动力跟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就像丽敏刚才讲的，如果我们必须看从业者，那从业者现在在招呼一起行动的其实是如何保障劳动的安全跟尊严，不愿意不喜欢的人他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离开，那愿意从事的人他在从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不剥夺他的人性尊严，能够遂其愿。我想是呼应丽敏的看法这样。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很谢谢丽敏来跟我们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由女学会和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并且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